美军重大重组被披露，再升级，台海布阵已成，终战临近啦。泽连斯基话和平方案几日内提交俄国。泰国缴获柬埔寨中国制造的武器，军方话无需归还。村委会面临赔钱，竟然找个智障者当村书记咩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五角大楼高层正研究拟定一项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指挥体系改革计划。根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战争部部长克格塞斯有意打破现状，计划降低若干主要司令部的地位，改变高阶将领权力平衡，并将中央、欧洲及非洲司令部整合到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司令部，南北方司令部则归入美洲司令部。这个举动将会令到战区司令部数量从11个减到8个，削减四星将官数量，并配合川普政府将资源重心从中东和欧洲转移到西半球的战略。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整的名单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并未受到影响，将同网络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太空司令部等维持独立地位。这个显示，在川普政府调整全球军事部署的计划中，印太地区仍然维持原有的指挥层级和关注度。知情官员表示，打算司令部重组，是为了加速军方指挥官的决策和适应能力。他指出，美军在部队指挥以及控制上已经出现衰退，强调大规模的变革迫在眉睫。对于共军频繁在第一岛链发动挑战，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7号将邀请国防部、国安局就周边情势进行报告备询。根据国安局已经送到立法院的书面报告显示，美国和盟国已经大幅提升对第一岛链重要海域封控能力。美军借助同日本、菲律宾联合军演，将提封中程导弹机动部署到日本山口县、菲律宾三苗礼士省，并且将 NMESIS 反舰导弹系统前推到日本冲绳、宫古岛、石垣岛以及菲律宾的巴丹岛。日本亦规划在九州北海道部署岛聚防卫滑翔弹，菲律宾则在吕宋岛西部、巴拉望省部署布拉莫斯反舰导弹。报告指出，今年以来，美、日、英、德、法、澳洲、意大利等19个国家，以及北约、欧盟、G7 等多边机制，已经多次公开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另外，据日本媒体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为了应对中共航母和军机经常通过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进出太平洋，日本防卫省同冲绳县北大东村15号就村有地签订租赁契约，计划在明年年初进行场地整备，在冲绳县最东边的北大东岛部署移动式警戒管制雷达部队，以加强监控能力。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明华撰文分析指出，美国最新公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重新定位了台湾的战略价值。文章认为，台湾不是被保护的对象，而是维系印太战略平衡的关键参与者。这个定位既提升了台湾的重要性，亦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台海安全的责任将不再只是美国的军事负担，而是整个第一岛链共同维持的结果。对台湾来讲，这是一场地缘政治地位的升级，但同时也是国家安全义务的提升。台湾要面对的问题不再只是怎样避免冲突，而是怎样在新的印太秩序中有效履行自身角色。在美国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台湾正站在一个新的战略起点上，不单只是晶片岛，而是第一岛链的关键岛。文章指出，与其说美国调整了台湾的定位，不如说美国正在改写整个第一岛链的功能。第一，日本需要提供更多基地，提高防卫预算，部署反舰和反导弹能力。第二，菲律宾必须建立南侧航道控制和部署接战点。第三， 台湾必须成为中间枢纽，形成拒止、迟滞、反击的多层能力。美国将这个称为一个由盟友共同构成的威慑结构，也就是说美国未来不会再单靠自身力量维持印太平衡，而是透过分工和合作，使中共在战略计算上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成本。日本自媒体没关系大叔分享了一段高市首相16号接受立宪民主党参议员冈田一质询的影片。这个议员要求高市收回台湾有事相关言论，但高市当场回绝。日本网友个个在这表示，高市女士每日都要面对这样的人，想想真的很辛苦吧。立宪民主党究竟是怎样看待日本的国家利益呢？难道真的在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共军雷达照射事件正在持续发酵，为了证明自卫队在面临这么严峻的威胁时仍然能够保持冷静和专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6号特别在 S 平台上公开了曾经担任 F-15 战斗机飞行员、统合幕僚长内仓浩超实际佩戴过的精神标语手套。这副手套上边有写着四个大字：冷静、严格。小泉强调，这一宗事件本质就是中共军方的攻击性锁定，日方绝不被试图转移焦点的讲法所动摇。针对中共近期不断升级对日本的批评，明治天皇的言宣，日本知名作家竹田恒泰先生亦不忍了。他近日透过社交媒体向北京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反击。竹田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全世界最野蛮的军国主义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更加列举了中共在区域内外的作为，包括对蒙古、西藏、新疆、维吾尔、南海及香港等地区的行动，强调这些事例举都举不完。总结说，中共的军国主义才是全人类的公敌。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否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黑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补气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说，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照忙着一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的新闻。俄乌战争终战谈判似乎出现具体进展。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深夜透露，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在柏林谈判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预计将在几日内定案，随后将由美国特使提交给克里姆林宫。若果进展顺利，下个周末可能在美国举行进一步会议。美国总统川普对此表示乐观，称目前距离达成和平协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近。美方官员指出，乌克兰和欧洲方面对于美方主导的和平计划已经达成大约 90% 的共识。泽连斯基在较早时候的柏林会谈中向美方释出信号，表示愿意 放弃加入北约为筹码，换取西方的安全保证，但是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去留问题，仍然是双方未解决的关键分歧。欧洲领袖则达成共识，主张任何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潜在领土退让，得以落实加强安全保证是唯一的前提，而且应该纳入一支由欧洲领导的跨国部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准备多达五份和和平框架相关的文件，其中多份聚焦在安全议题。他形容柏林会谈展现了美、欧、乌三方的团结。不过，面对普京可能拒绝西方提出的方案，泽连斯基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拒绝外交努力，乌克兰将要求西方对莫斯科施加更严厉的制裁，并提供额外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强调，若果外交途径崩溃，几乎将寻求加强的防空系统以及远程武器，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侵略。泽连斯基16号抵达荷兰海牙，预计将同30几个国家批准成立一个国际索赔委员会，负责处理俄罗斯入侵造成的损害赔偿。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可夫15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专访说，普京政府准备好达成协议，但俄方不会在任何和平协议中对乌克兰东部、南部五个地区的控制权妥协，亦不会接受北约国家军队驻扎在乌克兰境内。战况方面，乌克兰礼拜一宣布，他们14号首次成功使用水下无人载具，击中并且瘫痪了一只俄军停泊在黑海舰队基地内的基诺级潜艇。潜艇是俄军的主力柴电潜艇，可以发射鱼雷、反舰导弹或者是对陆攻击的巡航导弹，而且它的静音性能被西方称为黑洞，但莫斯科随后否认乌军的打击造成任何损害。泰柬边境冲突持续的同时，泰国陆军15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泰军第17步兵团成功攻占了柬埔寨基地之后，从柬埔寨士兵中缴获了中国制的 GAM-102LR 反坦克导弹等武器。曼谷邮报16号报道，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拉爽表示，根据国际法，即使北京提出要求，泰国亦都冇义务将呢个武器归还俾制造国。GAM-102LR 系一款现代化嘅第五代反坦克导弹系统，配备先进嘅瞄准技术，标准射程为6到10公里。呢个系统专门为反装甲同精确打击任务而设计，并喺今年初正式亮相，目前仍喺全球范围内有限部署。该系统由中国保利防务公司生产，可以安装在军用车辆上面。这件事引发了泰国社会高度关注，外界质疑中共是不是秘密提供柬埔寨武器。泰国军方表示，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中共持续秘密向柬埔寨军队提供武器。美国媒体9月底曾经以中国武器如何改变两邻国之争为题报道，泰国情报文件显示，在泰柬7月冲突爆发前几个礼拜，中共向柬埔寨运送了火箭弹和炮弹。中共驻泰国大使馆10月2号曾经透过声明坚决否认柬埔寨在泰柬冲突中使用中国制造的火箭弹的讲法。中国河南省辉县市南寨镇孙石窑村因为被法院判决赔 78.1 万元，没想到现任村书记为了想找人孭锅，竟然找来了智力残疾者顶他的位，引发了网民一片嘲讽。大陆媒体报道，曾经在孙石窑村担任村书记的郭姓男子，任内由于村里边的财务困难，经常垫付金钱。郭某离职之后多次向村委讨要欠款，没结果，就将村委会以及现任村书记告上了法庭。当地法院经历4次审判之后做出裁决，孙石窑村村委会被判归还原村书记郭某78万余元。2024年，时任孙石窑村书记托帖不愿意还债，亦不想因为欠债成为限制高消费人员，就找到了南寨镇负责管理公章的工作人员，炮制了一份假任命书， 换成了村里边人人都知道的智力障碍者。孙石窑村多名受访村民表示，残疾人不可能是村书记，是有人弄虚作假，拿他去顶包。事件被揭露之后，辉县市政府官员表示，辉县市纪委已经给予村支书托帖管理公章者南寨镇镇长进行党政处分。中国网友看到这消息之后大嗌，这个也太离谱了。网友嘲讽话，他们才是真正的娱乐圈，比大清末期官场现形记还要幽默的现实故事。不少人则怀疑到底处分了些什么都没有讲清楚，要求当局好好地讲明为什么村支书可以随便换人。面对中共治下的这种乱象，有网民感叹，有能力能够走就走啦，没能力的就躺平，不要参与他们的一切事。他们的话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